感谢赞美主，我们有机会听到诗班的献唱，盼望在座的福音朋友能够听见，不单单是有美好的歌声，也能够让歌词也感动你的心。我们先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能够来到这里，的确是你的恩典，是你的恩典让在座的所有认识你、接受你的基督徒能够得到你宝血的拯救。我们当中现在也坐着好多还没有认识你、还没有接受你的福音朋友。主耶稣，我们就求你现在对他们说话，求你现在就夺取他们的心，让他们的心来愿意来认识、来归给你。主耶稣，我们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你恩手中，不让这个时间白白的被浪费掉。主啊，求你在这里工作，在这里让你自己的名得到荣耀。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不管在什么国家，不管是什么民族、什么语言，都有一句话在他们的词里面，这句话就是若，就是假若或者是如果的意思，在英文就更简单了，就是 if 这个字呢，就带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听见这一句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可能讲话的那个人讲的时候会附带了一些的条件，若你这样做，若你不这样做，那又怎样怎样，是不是？我们常常听见妈妈对那些调皮的小孩子说，假若你再不听话的话，等一下就用威胁的话对那些小孩子说或者有些父母亲他们想勉励他们的孩子更努力的去读书，他们就说，假若你这一次的考试能够得到这一个那一个的 A 我们就会这样这样的奖赏你。所以这个若呢，就附带了一些条件。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用若这一个字圣经比较少用如果但是若是比较简单又明白但是我们知道意思是一样。曾经有一群历史学家，他们在伦敦的一个地方开了一个大特会，他们讨论了好长的时间。他们讨论什么呢？他们讨论到历史上发生了很多不同的事件，这些事件如果结果不一样的话，那会怎样子影响我们这一个世界你们有曾经有想过，如果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件，他们的结果不一样的话，我们今天的世界会不会受到它的影响？举个例子吧，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到了末期的时候，德国军兵想开进那个苏联的领土，想攻打苏联。我们知道到那个时候，如果苏联真的被德国军兵打下来的话，那整个欧洲呢就完全被纳粹党占有了，这是很紧急的一件事。如果我们在想，如果美国没有及时发明那个原子弹，而是德国先发明原子弹的话，因为他们同时进行在研究这一个炸弹，那今天的那世界二次大战的结果又不一样了，是不是？真的，如果德国能够占有苏联，原子弹不是降在广岛或者长崎，而是降在纽约或者波士顿，那今天统治澳洲或者统治中国的可能不是澳洲人或者中国人很可能是日本军队， 是不是？这是历史的演变，假若这样子那样子的结果，就有那样那样的下场。那你和我自己从来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假若你能够回到20年前，假若你能回到10年前，那你如果再重活那一段时间，你会不会做决定的时候，在某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的决定的时候，会不会做同样的决定？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假若你能回到10年前，在一个很大的事情需要你做决定的时候，你会不会再做同样的一个决定？你如果问我的话，我说有可能，有可能我会做一个不同的决定，有可能，因为我知道了后果是怎样啊，但很有可能我会做另一个选择。但是你在我问我有什么事情你不会改变你的主意的呢？那有。我如果回去观看我以前的30年40年的时间里面，有一件事情我就永远都不会改变的，那就是有人把福音传给我，让我认识耶稣基督，让我的罪得赦免，那是我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一个决定。感谢赞美主，我34年前的确做了这一个决定，没有一天是让我后悔这个决定的。所以我今天就要把这一个福音传给你。这个福音其实是很简单的。我们看这个福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是怎样子的描述。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节到第4节。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1节到第4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作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看见吗？福音是这样的简单。他说，第一，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他并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保罗说，这个简单的福音信息是我们可以靠作持守做的，是可以我们靠作来站立得住的，是可以让我们以后可以得救的。所以这个福音的信息是简单，但是却蛮有能力的，因为是神借着圣经所记载的完成了他要在我们当中所做的拯救的工作。这个福音就是我34年前听见的福音，这个福音就是救赎我，从我的罪里面把我拔出来，让我能够成为神儿女的一个福音。这个福音的确是宝贵。这个福音是当时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人。我们知道哥林多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大城市，很繁荣，但是也满了罪，很多的偶像，也很多淫乱的事情在那个城市里面。所以当保罗知道当中他们这个福音的信息，他们虽然听见了，他们的心却好像没有完全的幸福，因为中间有些人说，假若神虽然让基督为我们死，但是他真的有没有复活？他们怀疑这件事情，怀疑这件事情。那么人有复活的事吗？ 真的基督有复活吗？所以我们就回到刚才开始用的那句话，假若，若。保罗就要问他们这个问题，告诉他们这个问题，若基督没有复活的话，那就怎样怎样。啊，等一下我们会继续看。这个福音我刚才说过了，是不是我们让我们突然相信的，不是只是说啊我相信这个道理那就算了。这个福音呢是要改变我们的一生，不单单是今生，让我们在永生里面也有盼望。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若基督没有复活，将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好，我们看他自己怎样说吧。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四节，十四节到十九节，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为我们见证神叫基督复活了，若使人真不复活，神也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使人若不复活，基督也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有在今生有指望，就比众人都可怜。这个众人是谁？众人就是所有的人，包括不信的人。如果基督徒只是在今生有指望，那我们真的比他们更可怜。如果基督没有复活，若基督没有复活，保罗说什么？就是说我们所信的都是空的。我现在就把我的书收起来，圣经收起来，烧掉丢掉，走出去，你们也都可以回家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告诉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活下去，因为人的生命是这样的空虚。如果基督不复活的话，我还有什么盼望呢？在这个世界，你可以吃喝玩乐，你可以享受这个世界，但到头来，当死亡来到的时候，你要到哪里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那我真是惨了。所有在基督里面睡了的人都灭亡了，保罗说。我们想起过去有多少我们尊敬我们所爱的弟兄们姐妹们，他们已经过去了。我们的丁荣师老弟兄，我们的孙武信弟兄，还有我们的王明礼弟兄，这些人他们都一生一世很信实的来跟从他们所爱的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他们都灭亡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思想，是不是？但是我们知道，福音，保罗所传的福音是可靠的。我们今天如果要证明什么，我们很容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手提电话，是不是？如果有一个人三天前死去了，三天后他又出来走动了，我们就马上就把这手机拿出来照几个 video 啊，照几个照片放在微信上让大家都看见，是不是？那是个很大的一个奇迹，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但是耶稣基督他是2000年前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被埋葬了，然后他第三天复活，有谁看见？有没有录音？有没有录影？有没有照片？没有啊。但是的确我们知道这是真实的。为什么我们知道是真实的呢？因为有好多好多的见证人， 保罗就是其中一位。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里面，他提到说，当耶稣基督复活过后，他显现给使徒彼得看，他也显现给所有那些门徒们看，他也在一次的机会里面同时显现给500多人看。这500多人，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好多还在，还存活着，是很多人听见这保罗所这讲的这句话，他们可以去问这些人。最后保罗说，也显给雅各看，也显给我看。保罗我们知道，他本来是逼迫基督徒的，他要去抓拿基督徒，把他们下到监牢里面去，他要杀害他们。斯蒂凡被侍童丢死之前，他还帮那些拿石头丢死来弄死斯蒂凡的那些人，帮他们看管衣服。这是保罗，他以为他是在侍奉神，他以为跟随耶稣的都是异端，都是应该去除掉的。但是当他在大马士的路上的时候，想去抓拿更多的基督徒的时候，忽然一个大光把他击倒在地上，他的眼睛马上就弄瞎了。他眼睛弄瞎了，但是他耳朵可以听见一个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当扫罗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他就马上就混乱了。他以为他在帮神做事，怎么有这么大的能力把他击倒在地上？这个能力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就说，主啊，你是谁？那个声音就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那时候眼睛是瞎了，但他心里面的眼睛却完全的打开了。他忽然间明白到，他不是单单在逼迫基督徒，他是逼迫住在基督徒里面的耶稣。耶稣不单单复活了，耶稣现在还活在每一个信他、爱他、跟随他、愿意为他受苦的那些基督徒。这就是福音。不单单保罗是这样子被这个福音的大能感动改变，到最后我们知道他愿意在断头台下为主耶稣付出了他的生命。这是一个人，但是在所有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有千千万万接受了福音的那些基督徒，他们有些披着羊皮，披着野兽的皮，在山上躲避，在山洞里面聚会在很多好像没有人烟的地方，他们在那里聚集。他们为着什么？为着他们知道神要他们彼此相爱，他们也要继续的跟随主，不管道路是多么的困难。有些人被祭成两半，有些人他们被抓去斗兽场丢给野兽吃，这些人他们都愿意的以他们的血，以他们的泪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希伯来书作者说，他这些人就好像云彩那样的，这些见证人好像云彩那样的围绕着我们。所以我告诉你，保罗所传的福音很简单，但是却是真实不可否认的福音。所以我愿意在座的朋友们，我再重复保罗对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也是保罗愿意用他的自己生命来付出的一个福音。第一，基督耶稣按着圣经的记载为我们的罪死了。 所以如果要接受这个事实的话，你需要认清楚一件事，就是说你有罪，我有罪，所以我需要福音，你也有罪，所以你需要福音。如果你说，若你说我没罪的话，那你就是以为神做一个说谎的，因为神说你有罪。好，我们看啊使徒约翰这样子说啊，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他这样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便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也要洁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住在我们心里了。好多个的若，是不是？好多个假如，好多个如果。他这样写就要我们明白，我们的确是住在黑暗里面，满有罪恶的人。这里有哪一个人说，我从来没有说过一个谎言？这里有哪一个男人说，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美丽的女孩子而不动淫念？这里有没有人看到别人的漂亮的房子、车子而不起过一些贪念，甚至一些妒忌的心？每一个人都在罪的辖制之下，每一个人都是需要承认我们都是有罪，需要神的赦免，需要神公义的审判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确受不了这个审判。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然后也告诉我们说，如果犯罪的话，就要付这个罪的代价。那罪的工价是什么呢？就是死。这个工价不是我们哪一个人能够付得起的。我们只有一条命，怎样用我们的死来付我们罪的代价呢？不可能，不可能。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说，基督耶稣要为我们的罪而死，基督耶稣一定要为我们的罪而死。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当人犯罪，他们就要把一只动物带到祭司面前他们可以带牛羊，如果真的穷的话，可以带一只鸽子也可以。他们带那些动物到祭司那里，他们的手就要放在那动物身上，然后祭司就要把这个动物杀死。这个动物杀死后就会流血，这个血就能够暂时来遮盖这些犯罪的人的罪。他们以后再犯罪，又要同样的重复他们刚才所做的事，一次又一次，一年又一年。这些许许多多的献祭，却只做将来要发生的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然后他在我们中间看见我们所有的罪，看见我们所有因罪而得的疾病，他要医治我们，到最后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按作圣经所预言的。主耶稣说，我来就要遵行我父的旨意，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刚才我们读到说，若耶稣死了就这样结束了，若没有复活的话，那的确我们所信的都是空的，我们信的都是空，我们也是人在罪里，我们的罪没有得到赦免，因为基督还是继续的被埋葬，没有起来。但是基督耶稣既然从死里复活，有这么多的见证人见证说他的确是复活了，那就证明说我们也有复活的盼望。就是当我们 的罪在神面前像被神观看的时候，他要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有复活的耶稣在我这里做我的辩士，他的血已经满足了你一切公义的要求。这样子的话，我可以安安然然的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来受他的审判，而一点惧怕也没有，因为耶稣坐在我的右边，他可以为我辩护，用他的宝血为我辩护。朋友们，这个福音实在是很简单，你不需要去读十年的神学才来明白它，你现在就可以明白，你现在就可以谦卑下来接受这个事实，说圣经告诉我，神告诉我，我有罪，我承认我有罪，我承认我需要主耶稣宝血的拯救，我需要他拯救我。34年前当我听见这个福音的时候，不单单这个福音感动我的心，我看见周围那些已经接受福音的那些基督徒，他们生命的改变就让我更惊奇。我看见他们有一个东西是我没有的，那就是很平安很喜乐的心。这个平安的喜乐的心是因为他们的罪得赦免，他们知道他们有永恒的生命现在住在他们里面，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耶稣是他们随时可以借着祷告来亲近的，他们彼此相爱。在他们当中我看见有大学的教授，也有工厂的工人，有黑的，有白的，有黄色的，不同的颜色的皮肤的人，他们能够彼此相爱，的确很吸引我。所以当我自己也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的确发觉那个平安和喜乐我自己也能够享受到。所以我真的盼望你能够接受这个福音，这个简单的福音，基督耶稣为你死了，基督耶稣也复活了。如果基督耶稣假如他没有复活的话，那他的确不是神的儿子，因为他自己也说，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没有人能够夺我的命去。意思是说，他如果死了，他可以，他是他心甘情愿的去死，他死了之后他又有能力有权柄再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传的福音同样的也是耶稣自己所见证的，我的命是我自己舍去的，我也有权柄把这个我的命再拿回来，这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你说我该怎样子来相信，我该怎样子来接受？假若我所说的我所传的这个福音你知道是真实的，你愿意来接受它，其实也很简单。我们再看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他怎样说，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 在你心里，第八节，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看见吗？很简单，你就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那你就是神家的儿女了，就这么简单。你心里相信耶稣基督的确照着圣经所说的为你死也为你复活，然后你愿意承认，在人面前承认说你是属耶稣基督的一个人。如果有人问你，如果有人问你，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你能不能回答他们，能够告诉他们这个简单的福音，你所信的这个简单的福音的内容，然后承认你也是属耶稣基督的。其实很多时候你不用说，人看你就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我盼望是这样哈。人看你是应该看得出来你与众不同，因为你里面有喜乐，有平安，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住在你里面。朋友们，你愿不愿意这样子，这样简单的来到神面前，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他照着圣经所说为你死，为你复活，然后他也因着你的承认，因着你的接受，他可以来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然后让你也享受到平安和喜乐。是我34年以来一直在享受的。虽然说环境在改变，虽然说事情我的身体健康也会改变，但是里面的喜乐不会让我遗失掉，因为这个平安和喜乐是神的生命里面出来的，是不会受环境的影响的。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一个神的恩赐？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就现在就来接受它，不要等。刚才弟兄讲到上星期有一班飞机，一共有189人，这些人180个灵魂就这样子丧失在海上。我想他们的家人可能会这样想，假若他们是迟一天或者早一天订那个机票而不在这个班机上，他们现在可能还存留着，是不是？但是我们也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每一个时候都在神的掌握之下，生有时死有时，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断定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存留到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趁我们还有气息的时候，趁我们还有机会做决定的时候，我真的盼望你能够来到神面前来接受神的这个救恩。上星期在英语聚会里面，我们听见关于 D.L. Moody 的故事。 D.L. Moody 是一个很出名被神重用的一个传道人，他很会传福音。有一次他每一次传福音都会叫人到聚会末了时候，叫人那些愿意肯接受福音的朋友到前面来。不过有一个晚上，当他传讲的时候，外面的天气特别的热，忽然间他也感觉到好像群众也是坐立不安，在街上可以听见很多很多的嘲声很多很多的大声喊叫的声音，他就觉得有一点乱。所以那天晚上他传完福音之后，他没有呼召人到他面前来，他就让这群众说，你们先回去， 明天我们晚上我们再来聚会。结果当那些群众回去之后，当天晚上是芝加哥大火灾的那一个晚上。在这个大火灾里面，有300多人丧失了他们的生命，有10万人失去了他们的房屋。D.L. Moody 这个可以装几千人的教会也完全被烧掉。D.L. Moody 说他真后悔那天晚上没有呼召这些人来接受神的福音，因为他很多在群众里面的人他再也看不见他们了。你还有气息，你还有机会来接受这个福音，我真的盼望你现在就来接受。我真的盼望你把你的心向神敞开，来接受神的福音。当你接受神的福音之后，不单单只是这样子算了，因为你信了主之后，你要好好的来跟从他，你要好好的来侍奉他，来爱他，来荣耀他。这就是福音，这个有复活大能的福音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宝贵。我们不是单单信主然后拿了一个到天堂的一个门票那就算了，不是的。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接受神的福音，我们的确需要因着信他而更爱他，和其他的基督徒一起来生活，然后来荣耀这个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基督。约翰·维斯理曾经说过这一句话，我们知道约翰·维斯理被神重用在英国传福音，让很多人得救得到帮助，他也在他一生里面有很多的钱送到他那里去，他办了孤儿院，办了很多很多的学校来医院来帮助当时那些很穷的人，但是他常常觉得他不够人手来帮他。他说过这一句话，他说如果我能够有，他说若有300个人，这300个人除了神什么也不怕，除了罪什么也不恨，除了认识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什么也不想知道。他说如果有这样的300人，我就能够点燃这个世界。他说我能够 light up the world， 点燃这个世界，就是完完全全的改变这个世界。你愿不愿意先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然后来学习来爱他，来恨罪，然后更多的认识基督，让神得到荣耀。我真的盼望你愿意。我们低头，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把你的福音在这里传了。主耶稣，你的福音是简单又有能力，求你这个福音现在就拯救在下面听见你的福音但是还没有接受你福音做他们拯救这些人，你请你对他们说话。主啊，我们真的看见他们在这里能够有这个盼望，有这个喜乐，有这个平安，因为他们的罪能够得到你宝血的赦免和拯救。主耶稣，求你现在就救他们，现在就得到他们的心，让他们来归向你。我现在我想请大家继续的低头，如果我们当中有哪一个朋友你愿意现在就来接受主耶稣基督，你承认你有罪，你需要他的拯救，求你就把你的手举起来。 大家继续低头祷告。有哪一个朋友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好，最后再问多一次，有哪一个朋友你听见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承认你有罪，你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拯救，请你现在就把手举起来。好，我们再继续祷告。主耶稣，我们把这些朋友交在你恩手中，求你圣灵继续在他们里面工作，求你继续对他们说话。主，我们人的话可以说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你的圣灵的工作会继续的坐在他们心中。主啊，求你得到他们的心来归向你。我们把这些朋友交在你恩手中，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他们。我们现在就要开始下面白饼的时间，求你在这个白饼时间的时候，也能够用这个时间来感动在座所有信你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敬拜的时候得到你的帮助，也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赞美来称颂你。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